诸位善知识，大家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瑜伽师地论》卷90，接下来是第三节课。那我们这边从魁二是智摄开始，这边就是用偈颂标示佛菩萨开示的内容。那这边有一个乌达那摄颂，就是无智智于定，殊胜藏学等，着无我圣道。二海不同分，那我们这个就是来开始来说明这一个偈颂。那子二是这个长行士啊，那淫一标师德啊，那这个就是标示。那如果没有智慧，那将会丧失功德啊，所以这个失德就是丧失功德啊。我想在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哈，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些科判哈，就是不要有看没有到，意思是说呢，就好像眼睛只是划过去。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练习，练习就是说，怎么样，看着这个科判，然后用白话文把它表达出来。那如果我们的，因为这个科判就是在说明底下这个内容，它把它大要哈，那就是简单几笔，几个字，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浓缩哈。那如果我们能够对于这个提要，能够有所掌握的话，那对底下的这个他要解释的这段文的话，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科判有科判的语言，意思就是说它很简洁，那就是有什么标啊，有什么事啊，然后这些啊，那如果我们渐渐习惯以后，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那这是我读这个《瑜伽师地论》这边的科判的时候啊，那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哈，那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或许诸位已经都知道了哈。好，那我们来看淫一标师德，若诸邪见，若诸我见，若即无明哈，就是或是无明。那依前所说哈，有三造作取业、慧业、浊业的三种有情众生，那无智为根本啊，故得生起这个不善业。好，那下一段文啊，若能断此无义，那无义就是无毅力了哈，没有好处的根本，无义根本，那其实就是无明了。那这样子，无明的一切众生当中，能起一切杂染啊，杂染有三种杂染啊，那底下有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哈，这三种杂染的唯一法，那这个能起一切杂染的唯一法，那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无义根本，那也就是无明了。那当知彼啊，这个彼啊，只是代名词，这个也很重要，要去确认啊。那这个是指什么样的内容啊？那这个彼在这个地方是智者哈，当知这个智者能正计所解哈，那正计所解就是正确的计别，那一切。已经了解的所知事哈，那这个是正计所解。淫二是事形象哈，那这个就是解释杂染的形象哈。那此中第一杂染，第一所起杂染，损减实事哈。那这个损减实事就是否定世间正见了哈，波无世间正见哈。那这个有世间正见，但是你去说没有这样的这个因果业报，那你这个是损减诸法实相的邪见，所以这个是损减实事，实事应该是真理啦哈，那就是你真理有哈，但是你把它说没有哈，那这个是损减执。那第二个是增益执哈，那增益就是本来没有的，你把它说成有，那增益虚是，那这个就是意思是指我们五蕴当中哈，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哈。那在五蕴当中没有我的状况之下，你去添加了一个我出来，生出一个我出来，所以这个叫做增益虚是。那第三杂染就是于其如实显了方便，那就是这个如实显了诸法真理的圣教，那这个方便圣教啊，那能作愚痴啊，那就是就不理解啊，那这个不相信哈。那这个就是这也是一种杂染。好， 那我们底下看，我这边有补充哈，导师在《中观经论》里面所讲到的增益值跟损减值，那这个文是有一点长，来，我们一样看，一样简单看过了。《大智度论》有说有三种空观啊，但是它没有分别这三种是彻底或者是不彻底。那观空跟分破空不一样，那分破空因分析假实啊，那成立假名者为空。那分破空就是这个不断的分析啊，不断的把它一块木头不断的把它切啊，不断的要切到最小单位啊，那这是分破空。那就证明说最后有那个最小的元素哈，或者是质数哈，那一部分叫做实哈。那前面的这一整块木头这个是假哈，那所以所以有假有实啊，那就是分破空啊。那观空啊，则是在认识论的观点说明所观的境界啊，它是空的。但是观空啊，它也不能够跟分破空一样啊，都不能够达到一切法毕竟空啊这样的一个境界。因为观空啊，是要用能观的心来观外境。那用这样的观法的话呢，你这个能观的心呢，那没有办法把它观成空啊，因为你有能观的心啊。那你只是把所观的境界把它观成空啊，那回过头来，你能观的心还是有哈，所以呢，最后呢，如果你用观空的结果呢，导师说必然要达到有心无境的思想啊，就是外境是没有的，但是那里面的这个能观的心，这个是有的。好，那境空心有哈，就是这个观空了哈，固然也可以达到啊，了达空意的方便啊。但是呢，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但所空的不能彻底，那也将不当空的也空掉哈。那不当空的也空掉，就表示外境了哈。那就否定外境的这个存在哈。好，那即如分破空的学者啊，就比如说像有部了哈，那他们承认有这个自性的这个即为和心心所法哈，但是呢，由即为等。和显现的五蕴哈，和的我哈，那他们都认为是假法哈。那他忽略了假法的缘起性，假法也是需要缘起，那才能成就的哈。所以呢，这个以这样来看呢，这个分破空的学者不承认一切法啊是缘起的哈。因此啊，一方面不能空得彻底。成为增益值，那这个增益值就是比如说有部他主张那个即为是实有哈，那本来是没并不是实有，他把它看成实有，所以这个是增益值。那另外同时唯识家啊，他认为说净空心有，那把心看成是有啊，那这个也是增益值。另一方面，将不该破坏的缘起法也空掉了，那认为是外境不可得，外境空啊。那这个是损减值哈，这个是指唯识哈，他讲那个净空。好，所以增益值、损减值呢，这个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啊，那在说明这个不同部派的这个学说观点的时候，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明了哈，所以就请大家留意一下。好，那我们也要平衡报导一下，我们要说一说唯识家的看法哈。那这个是在导师《中观论颂讲记》里面的一段文啊，虚妄唯识论者认为世俗皆假，如果说世俗都是假啊，那这样子是不能建立因果，所以他们一贯的家风啊，就是批评一切为假名这个是恶取空，那他们哈，这个他们就是唯识论者了哈，他们执着四谛的原生法。也就是是哈不空，那等到离片即值哈，而证入唯识性时，这样的圣意的唯识性，也自然因空而显而不是空啊。那这个隐隐的啊，这个就这一部分呢，就跟真心论者携手啊，就是跟真心论者好像就是有相同的这个主张了。好，那我们这边把唯识家的看法哈，那也。因为前面讲，中观经论讲这个分破空跟观空是增益值、损减值啊，那我们也把唯识家的这个看法放在这一边啊，作为一个平衡报导。好，回过头来我们继续看， 鱼比二音哈，这个二音就是有边无边哈，那因为有鱼吃哈，或起争议哈，你看争议值哈，起争议值就是执着时有五蕴哈，或起损减值哈，那损减值就是主张没有业报。好，那前面这一些这些瑜伽师地论这些文呢，那就是要解释杂含经的第75经跟第76经啊，那请大家自己参考。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哈，那接下来就是丑二哈，就是智哈。那智这一个就是前面的那个 udana 那个偈颂里面呢，无智智与定哈。那第二个就是智。那复智有二种如实智哈，那如实智就是知无常苦无我。那有两种，第一个就是如理作意，第二个就是三摩地所发哈。就是依这两种方法哈，那可以引发如实智哈。那如果我们用闻思修慧三慧来看的话呢，那第一种是闻思慧，那第二种如实智要三摩地所引发，所以这个是修慧。再往下看哈，那我们补充哈，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讲到这个如实智，那如实智其实是慧的别名之一啦。那这个慧有很多名称啊。慧、见、明、观、忍、智、觉、正观、正见、正知、正思维、如实观、如实知、如实知见等等这些都是讲智慧。好，那这里有一个如实知见我这边也跟这里有一些关联，所以我把它引出来这边讲七清净里面有一个见清净那这个见清净的见那这个是如实之见，这个是智慧的别名这个上面也有提到那但是呢，从如实之见到究竟解脱，那在修学上面还有层次，所以这个总前后立这个七清净。那七清净在修道得果的这个过程呢，有依前起后的次第关系那最终点是解脱涅槃最终点当然就是证得阿罗汉果了。七清净的修行次第那依瑜伽论说，依无我正见断萨迦耶见，这个是见清净。那因为这篇文比较长，所以我用点点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头看。那导师最后的结论是说，瑜伽师地论这一个道的进修次第。跟《中阿含经》的这个经文的意思互相组合。那这里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清净道论的说法不一样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比对。那清净道论会认为说如果说依照瑜伽师地论那依无我正见断萨迦耶见，这个就是见清净。所以呢，依瑜伽师地论或者是说中阿含经的这个讲法呢，在见清净这个地位呢，这个已经转凡成圣了。但是清净道论的讲法是说，要到第七个清净，那才是转凡成圣所以这是南北传两个不同的立场那我们把它这个提出来，那有兴趣的人再自己参考。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说如实之见应该很伟大啦。那但是呢，跟玄南传的法师在讲的时候，他说，如实之见还没有证圣果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可能南北传大家不一样这个意见的地方那所以在这里把它提出来做一个说明。好，那卯二就是随事那第一个如理作意所发所发什么呢？所发的智慧那这边有一个总标那我们这边先解释一个名相，散地或者是散地应该是散吧不是散不过也有讲定散二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以定心跟善心来讲的话，那应该是散地啦好，那善地呢是跟定地定地就是禅定的对称那善地呢，这个如果在实际的这个三界里面呢，那它指的是欲界那欲界众生的心那并没有禅定，就是说一般的众生。那 色界跟无色界，那就并称为定地。那欲界的众生呢，要入禅定啊，那这个是依后天的努力啊，那修这个上二界的定心，所以把欲界众生的话是在善地。那这边讲欲界中之六欲天啊，四大洲啊，甚至地狱啊，那合起来这些地方都称为善地。好，我们看文啊。当知此中由正思维所成作意，听闻正法增上力故，于五种受分位转变啊，那就是有五种受啊，受的分位转变啊，受的分位就是程度了哈，十分地位啊，那不同阶段啊，那有一些转变啊，那这个是有关于受啊，是受想行识的受，这个五种转变就是自性因缘，还有位换离哈。那这个详细的说明在这个文里面啊，法师有列出来，那我也有把它适当的这个做一个编排哈，那或许这样子会比较好看一点。好，那对于这五种受的分位转变呢，所起过患如实了之哈，那又及于此分位五种受的分位转变如理思维，那如果是如实了之，再加上如理思维啊，那这个叫做不定地啊，也就是善心位的这个如实正智。那此为一指啊，那根据上面的这个不定地如实正智啊，作为一指，你依靠着这个呢啊，文思会啊，对，如实了之，如理思维，这个是文思会作为一个一指呢。那能随入修啊，那修就是修慧。好，四二就是别释哈，那别释就是个别解释啊。那第一个解释过患，那过患我有查字典了哈，就是过失啊，罪恶。好，云何名为分位啊？分位就是状态啊，转变所起过患啊。那回答就是苦乐位诸无常性。苦分位中有自性苦性啊，乐分位中有变坏法性啊，那这个就会让我们想起苦中本来就是苦嘛哈，所以这个在三苦里面是苦苦哈，那乐的会变坏啊，乐的会变成苦，那这个叫做坏苦哈，苦苦坏苦行苦哈，所以这边讲到两种苦。然后五二是这个四转变啊，解释就是受的五种分位转变。那云何名为分位转变啊？那为啊乐分位与苦分位有别异性，所以呢，你如实的这个你去理解啊，这个乐分位跟苦分位啊，它们的差异啊，那这个就是分位转变。好，那我们接下来五三是如实智，但这个如实智就是指这个不定地或者是善地的这个如实智。于此，这个此呢，就是转变啊，上面讲的这个转变差别啊，差异啊，如实关键啊，于此分位啊，三受的分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住无常想啊，如实关键啊，别异过患，那知所有受皆是苦啊，那安住于苦想啊，那所有受乐受苦受不乐受这三种受，其实它的共通性都是苦的啊。那你知道这样子以后呢，安住于这种苦，对这个苦的认识啊，有如是无常苦想啊，有如是见啊，有这样的关键啊，那能够证得清净的智慧，所以呢，这个也可以说叫做如实智啊。虽然他还没有用禅定的力量来如实知见，但是呢，他这个已经是在文思的阶段呢，那有这样的无常想、苦想啊，那有这样的练习啊，所以这个也可以称为如实智。好，那第二项就是三摩地啊，就是定地所发的如实智啊。那当然，根据前面所说的啊，这个就是根据禅定所引发的如实智 ，OK 啊，那就可以知道说，在这边三摩地所发跟前面的这个定地所发的这个如实智啊，它是有所差别的哈、啊。好，那底下我这边有，因为法师的文里面有讲到清安哈、啊，那所以我也引了这个成佛之道啊，那 这段文。那这个清安的心所啊，非常重要啊。那清安的心所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啊？我们都经常讲啊，祝你清安法喜啊。但是这个如果要仔细的讲的话，你是要得到禅定才会，或者你要清安成就才会有禅定啊，或者是说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未到地定的时候，才会发起这个清安。所以这个清安已经是在跟禅定有紧密的这个关联。那一般的善心的话，那个清安只是一种轻松啦、喜悦，那不是还不算算不上是真正的这个清安哈、哦。那清安有什么样的功德哈、哦？那你看导师说众生一向都在善乱心当中啊、哦，对于欲境的这个就是这个欲境的抗拒力哈。哦烦恼的制服力啊，或者是要修善的进修力啊，那总觉得有心无力啊，那就好像逆水行舟那样的艰难啊。那我们的身体啊，如果稍微做粗重一点的时候呢，也会有烦恼不堪的感受啊，就是所以一个是身，一个是心啊。那好，如果我们能够修禅定，而能住正定啊。一住心啊，那这个应该是久住心了哈。那最后能引发这个堪能性啊，那得到到了这个程度呢，就是从身清安，那产生身精进啊，那从心清安而得心精进啊。那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过去无能不堪的情形啊，全部改观啊，那依止这样的堪能性。那就能够勇于进修啊，不管是身体的力量或者是心理的力量啊，就变得很有力量，很有堪能性啊。那修行就不再是逆水行舟了哈，这个就是顺流而下哈，那这个就很容易哈。所以这个清安心所啊，这个堪能性啊，那这个非常重要。好，银二就是显如实智啊，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功能啊？所以科判叫做显圣能。那无常性是一切行啊，一切行是身口意啊的共相啊。那苦啊是一切有漏法的共相。那如果以如理作意啊，不管是前面的定地或者是善地啊，所发的两种如实智，依这样的如实智作为依止啊，那当知如实能证显了。彼法二相啊，彼法就是因缘所生法啊，那二种相啊，就是无常相跟苦相。好，那上面这些论文呢啊，要解释《杂阿含经》的77经到80经啊，那请大家自己参考。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那这个就是要讲到定啊，定就是禅定了哈。那标内外别啊。那这个就是把标示出来啊，内法就是佛法，那外就是外道哈、啊。那这个佛法跟外道内外之间呢，所得禅定有什么样的差别啊？所以这个科判叫做标内外别。复次住内法者，住内法就是佛法啦。那即使未得定心，即使他还没有得到禅定啊，之前呢，他尚与外道定心差别，那。去做比较，跟外道的定心去做比较呢，由自胜故哈、啊，何况这个定心啊，意思是说即便是学佛的人呢，他还没有得到禅定啊，但是与这个外道有得到禅定的人呢，去做比较的话呢，那这个学佛的人呢，他还是这个比较殊胜啊，那。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有智慧的原因啊，所以还胜过外道。那更何况是学佛的人呢，他得到禅定了啊，所以这个是跟内外的差别啊。那底下就要解释原因了啊，所以因二是视其所以。那第一个讲关于外道的定啊，所以叫做外道摄啊。那陈一出彼思啊，就是列出啊。外道定的过失啊，那何以故？彼诸外道虽得定心，乃至极远啊，那就是说他禅定的功夫很深了哈。那正得非想非非想定啊，然犹未能于六处处以其无转啊，如实了知， 心证离欲证得解脱啊，就是说外道即便得了很深的定，非想非非想定，但是还是不能够离欲解脱啊。那为什么呢？他就是对于六处处，对于六根啊，这个跟六境啊，的这个接触啊，那会有五种无转啊。就是五转，就是前面所讲到的五种分位，那就是自性、因缘、畏、幻、离啊，这五种分位啊，因为他们不了解，不能如实了知啊，所以虽然他们得了很深的禅定，但是还是不能解脱。那乘二就是显差别啊，那就是外道跟内法有什么样的差别？所以呢，是故彼啊，彼就是外道与此内法的正法律啊，犹如地空相去即远啊，差别就好像天地之别。好，那因二就是内法摄啊，就是讲佛法那标由圣解啊，那意思是说由圣解那能够得禅定。那圣解的意思底下有我们有特别的这个圣解就是深刻的信解哈，那这是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的这个圣解力哈，那他的说明哈，那这成佛之道的引文非常这个明显非常明白哈，那就请大家自己参考。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论文哈，住内法者啊，虽还未得到禅定啊，但是由信闻就是听闻信解无我圣解，因为听闻信解无我，而且呢深刻的理解哈，那所以呢便能证得三摩地心于六处处能断能知啊，心得离欲即证解脱啊。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于正法律彼有失坏啊，彼就是外道啊，有过失有败坏啊。那此就是住内法者啊，就是学佛的人，没有过失跟败坏。好，乘二是其妙行啊。那这边说的是如实知见的这个修行人，他内心有微妙的心行。这个微妙心行就是我们来看文哈，为正圣解相续转时啊，那就是指这个圣解呢是与无我正见相应的圣解啊。那在内心啊相续升起啊，不断的转起的时候呢，升起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外六境啊，依止于内六根，会有五种极境的妙行。那五种极境的妙行，的相貌呢，就是四恶的四比相啊。那有善调、善护、善守、善护、善修啊。那第一个是善调啊。为生于彼啊，彼就是六处处啊，就是我们六根啊，处对这个六境啊，那看到他有他的过失啊，那这个叫做善调，能够看到这个过失，那就善于调伏烦恼。善护啊，那于不应意啊，意就是意识啊，那就是驱策动用啊，那不应诸境界中而不异故，名为善护啊。这边说明的就是啊，不应该驱策我们的六根去攀缘的六境啊，那就不驱策这个六根。意思是说啊，不该看的就不要看啊，不该听的就不要听啊。那这个叫做不应意啊的这个诸境界中，那我们能够不意识啊，不该看，那我们能够就不看，不应该听就不听。那如果这样的话，叫做善护。我这里有举出这个。归藏六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哈，《杂含经》是1167经，相应部是35相应啊，这个像乌龟那样的这样的经啊经文，那这个很有趣的就是北传呢，是归藏六啊，那南传的话叫做归藏五啊，那不知道为什么是五哈，那对于这一点呢，当年啊在这个庄严寺啊，在图书馆上这个菩提长老的这段经文的课的时候啊，那他的几个学生，然后有一些讨论啊，那甚至有一个学生呢，他就还很淘气啊，就是课后呢，最后还真的去找一只好像用那个漂亮的玉雕的乌龟送给长老啊。 证明说啊，龟长六不是龟长五啊，因为这个龟有四只脚嘛，然后有头有尾巴嘛哈，所以应该是龟长六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相应部的算法就是只有龟长五，意思是说哈，这个经文佛陀讲这个譬喻非常的生动了哈，那就是如果是这个胡狼哈，或者是野干啊，那乌龟碰到野干啊，那它只要把这个它把那个肢体啊都缩到这个龟壳里面的话，那这个胡狼或者是野干呢，就没有办法去抓到这个乌龟了哈。那用这样的譬喻来说明说，这个比丘们啊，这个胡狼或野干就好像那个天魔波旬啊，那想要找你的麻烦啊。那如果你再碰你把你的这个守护根门，就好像龟长六一样，那这样子魔波旬这个天魔他再怎么样有能力，他也没有办法伤害到你。那这个比丘要龟长六，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六根啊要守护好啊，那不应该把六根伸出来的时候，那你就是六根要收摄好，那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好，所以这边讲的就是根律仪，那根律仪就是密护根门，这个治而不随啊，要能够有力量能够制止它啊。那不随着他这个不随便让他到处去发挥发展啊，所以这个是密护根本的用功，就是在要点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文我们就不仔细的一一的念过啊，那请大家参考这一边啊。那这个是在修行上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才是实修了哈，我们可以这样讲了哈。那这个是非常这个怎么讲呢？老实修行就是这样叫做老实修行。好，那第三个啊，就是善守哈。那善守于所，前面是不应动用就不动用六根，但是呢，这一边呢，就是说应该动用六根啊。那这个的一个状况呢，或者对于率尔现前境上啊。或者就是说，突然现前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呢，善住念故啊，那能够善于安住在正念上面，那这样叫做善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善护哈，那一切烦恼皆能断哈，那这个叫做善护啊，善修啊，善修是指善修圣道啊，以善修习圆满道故啊，那。我这边已经讲的说成就阿罗汉果了啦，那成就阿罗汉果才能够称为善修了哈。好，我说明的经文是大正藏的208经啊，一直往下啊。那这边经文的部分就请大家自己参考。那我们再来看丑事的殊胜啊，这个是一样是在我们的摄诵里面啊，在五大那里面的。殊胜藏学等，所以是第一项啊，殊胜藏学等的这个第一项啊。我们来看这个文啊，复次，于二处所，这个二处所呢，其实就是在两个地方，那两个地方就是平常的话就是苦乐啦哈，如果以生命来讲的话，就是生跟死啦哈，生死啦哈，跟涅槃啊，这个就是凡夫跟圣人啊，这个都是分开成为两处啊，于苦乐、于生死涅槃都一样啊。如来正得圣安立智啊，这个安立智是指根本智跟厚德智啊，能正显说啊，超诸苦乐，超越苦乐啊，非不正得圣安立智，能正显说。就是说，如来已经证得这样的殊胜的安立智，那才能够说超越苦乐啊。那如果没有证得圣安立智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能证显说。好，那底下解释啊，那第一个是邪解啊，就是外道错误的理解。那若有外道啊，那这边的外道应该特别是指这个常见外道了。那常见外道会有怎么样的解呢？怎么样解说呢？ 是大沙门乔达摩种啊，无知无解啊。那他们说啊，这个愚诸世间一向安乐啊。那常见外道认为啊，世间是一向安乐的啊。那这个一向安乐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了哈，一个是五欲乐，那一个是禅定乐。那这个乔达摩呢啊，未令弟子啊说这个是安乐见杂众苦，身不畏故，为超苦乐见杂，依附诸世间故啊。那为欲超过诸苦乐故，宣说法要。这个，所以我们要稍微就是说作意一下哈、啊。这边讲的就是说外道他讲。他认为说这个世间是一向安乐，但是呢佛陀把这个世间呢讲成是啊苦乐见杂哈、哦、那目的是为了要让佛弟子啊生不畏哈、啊、那所以才说法，那所以这个是外道的主张啊。那瑜伽师地论说，这个当知此解是为邪想，是为邪分别，是大邪见。那显示正说哈、啊、那就是要前面讲说那是错误的，那后面就要显示什么样是正当的。然其如来善知世间啊，世间是苦乐见杂，那或一向乐啊，那一向乐就是白白易熟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天界啦哈、啊、那或一向苦啊，那三恶道黑黑易熟，或杂苦乐啊，那这个就是欲界啊，那黑白易熟啊。然彼一切不管是怎么样，那都是无常啊。那就是说这三界当中哦都是无常，是故未令诸弟子众啊超过一切无常世间，超过苦乐，然后说正法要。好，那淫乐是广应正知啊，那意思是就是详细说明，那我们对苦乐应该要有正确的认知。那有三种相，应正了之诸可爱事。那这个可爱事就是可爱的境界啊。第一个是所追求，对于未来事诸可爱事啊，这个应该可爱事应该有包含一切的人事物啦哈、啊。那对未来的时间啊，那种种的可爱的人事物，那会有所追求。那对于过去啊所经历的这个可爱的人事物，那就是所寻思啊。那如果这个可爱的人事物是在现在啊，那叫做所受用啊。所以这个是同样都是可爱事，但是根据时间啊，那就分别所追求、所寻思、所受用啊。那还有，若对现在那个是对外境啊，那如果是对内在的这个六根啊，这个那叫做所单着啊。那这边法师有说明了哈。对于我们的这个身心啊，那这个花很多时间啊，总花去保养它，去爱护它啊，那这个就会叫做所单着。好，那解释形象啊，那当知此中堕于三世有四形象啊，那就是根据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时间呢啊，那可分为可心、可乐、可爱、可意啊，四种形象啊。那三世啊，底下分别解释了啊。三世就是未来、过去、现在啊。那四形象啊，那能随物入是乐意相，这个是未来啊。意所乐相，这是过去。那对于现在是可爱色相啊。那这一边呢，可爱色相呢，当然有这个是指外在了哈啊的依报啊，或者是外在的境界啊。那还有就是现在的平安色相啊，这个平安色相比如说像我们人啊，那这个六根见状啊，这个是正报啊，前面是医报，这边是正报啊，就是这个身体很健康的啊，如其所应当知即是可心、可乐、可爱、可意四种形象。好，那这边说明的经文是大正藏210经，那请大家自己参考。那再往下的话是殊胜藏学等这一个寄送的第二项藏啊。那淫一是标藏字啊，那就是意思是障碍的对字啊，有障碍以后我们怎么样对字它啊。复次由勤修复次勤修定者略有二门啊，这个二门就是先前所受跟现前受用的诸欲啊，这个是 二门啊，二时啊，两种时间的差别就是行时跟住时啊，一动一静啊。那二地啊，就是凡夫地跟有学地啊，凡圣二地啊，所有诸欲于所引发三种等持能为障碍，未欲断除如是障碍，正勤休息五种对治啊。那五种对治底下这个会说明来。那淫二是随别事哈、啊，那由二门，那、这个二门当知此中啊，在家时先所受用过去诸欲啊，那于远离处啊，那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个是就本来是在家嘛哈、啊，那现在出家哈、啊，那所以就住在远离处啊，所以先所受用过去。诸欲这个是在家的时候，于远离处这个是指现在住在阿兰若处啊。那因为寻思啊，所以令心飘荡啊，因为不断的想起过去在家受用诸欲的情况，所以令心飘荡。那二时啊，二时就是这个行时啊，那在日常行动的时候啊，那会令心飘荡。在静坐的时候也会令心飘荡啊。那行时的话，比如说出去托钵的时候啊，那居士们的力量恭敬啊，那具行所有诸欲啊，所以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令心飘荡。那或者是说过去啊，过去所这个接受的居家诸，就是过去还没有出家之前呢。在家的时候享受的色声香味触呢，那于其住时啊，比如说在打坐的时候，那他也能够令心飘荡啊，所以这是两种会让心乱的这个原因啊。住于二地，那二地就是异生地啊，那凡夫地啊，有学地啊，就是出果到三果啊，都会有障碍啊。那前所障啊，那标三等持啊。于一生地啊，所以三种等持障碍的三种等持啊，一个是凡夫，一个是有学，一个是无学，所以这个分三个层次啊。那一生所修无量具行等持啊，那这个是指四无量心啊，那能为障碍。那异于无有学能通达一切智识广大等持能为障碍啊。那对于无学啊，那不过这边的无学可能特别指会解脱阿罗汉了、啊、哈，极善修习就近等持啊，修习灭尽定能为障碍。那我们看四二的是三喜聚啊，那总标这三种等持啊，这三种三摩地会有喜受具行，当知如是啊，诸所生啊，那这个诸呢就是涵盖前面所讲的凡夫啦、有学啦、阿罗汉了、啊、哈。那所升起的一切的这个三摩地，一切的禅定呢，皆于喜聚。那别变就是分别的说明啊。那第一于诸有情啊，这个是诸凡夫啊，这个利益安乐意乐门中啊，在利益众生时呢，这个于喜聚行。那第二种呢，这个有学圣者呢，他领受有学解脱喜，所以会有喜聚行。那无学就是领受无学解脱喜，会有喜聚行。四三是变六所缘啊，那这个就是由眼等所视色，那眼耳鼻舌身意，那就是所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啊。那所缘别啊，别就是不同啊，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差异。是名圆满啊。那解释由三等持啊的入住出三项自在圆满啊，这意思是说入定、住定、出定啊，有三种相啊，那都很自在啊，都能够你想要入定就入定啊，住定你想要安住在禅定当中多久啊，那或者是你想出定就出定啊，那这个都是很随意自在啊，那都能够自主啊，那不会说这个禅定啊你怎么都还不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不自在。好，那所以自在呢，我这边有引了这个自在就是自主啦哈，我引导师的般若经讲记啊，还有圣曼经讲记啊， 那说明这个入住出相随意自在啊，就是对于这个禅定有自主力。四无就是显其究竟啊，那就是究竟等持啊，又持等持究竟边际啊，未能往去世间离欲啊，世间离欲就是得四禅啊，是空定啊，或能往去出世离欲啊，出世离欲就是断除三界烦恼啊，成就涅槃哈。过此更无能去清净等持可得啊，是故说此就是等持究竟，无有缺减。我们这一节课的时间好像到了哈，那我们先到这一边啊，那等接下来还只剩下这个第四节课了哈，那但是我看啊，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内容还没有讲完，但是我想就是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啊，现在在这边结下安居啊，那自己的时间除了平常的每个礼拜五的讲课之外呢，那我大概就是比较多的时间花在这一份讲义上面啊，那所以做了很多的这个补充，或者是说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这个改定了哈，那所以没有讲到的部分就要请大家自己参考了哈。那事实上这个课程这个叫做导读哈，所以大概也没有办法做很详细的说明哈，或者是很怎么讲呢，也没有办法对这个卷九十做一个全部的这个说明啊，所以只能够这个看随顺因缘，看讲到哪里算哪里啊。好，那我们这个第三节课先到这边。